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所听的内容是有关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牧师的故事。如果您经常收听这出广播剧，您就知道戴德生是一位凭信心行事、处处倚靠神的人。神是信实的，信靠他的人从来就没有落空。上回芳华说到，戴德生经过祷告之后接管了派克医师的医院。当初戴德生明明知道派克医师所留下来的钱并不多，但是戴德生并没有因此拒绝这项神圣的工作。就在全院上下快吃完最后一袋米的时候，一位远在英国伦敦的朋友寄钱来了，神适时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宁波医院的职员和病人经过了这一次奇迹之后，每个人都欢欣喜乐，因为神不止在经费上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更在许多的方面垂听他们的祈求。有几个病况危急的病人在他们信心祷告之下被医治好了。奇妙的是，医院的医疗设备虽然缺乏，但是外科手术却异常的成功，使得原本没有希望的病人能够恢复健康。最要感恩的是，那些活在最终的人在基督里得着了新生命。宁波医院在9个月之内就有16个人认罪受洗悔改成为基督徒，入院就医的有60个人，每个人几乎都听到了福音。医院上上下下浸透着一种光辉和喜乐的气氛，使每一个人的工作和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圣灵的喜乐。戴德生满心感谢主，他知道因为有主同在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主耶稣大量的赐福给医院中的每一个人。仰望赐福神的工作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同样的，戴德生虽然一直蒙神的赐福，他也付出了代价，那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，甚至差一点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自从戴德生接管了宁波医院的工作之后，6年来他日夜不停的工作，每天都曝晒于严寒酷暑之中，于是他的身体健康渐渐地走下坡。1860年，戴德生写信给他的父母，信中提到他染上了肺结核，但是戴德生依然抱病工作，一直工作到夏天。大家都认为戴德生除了赶快回英国养病之外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。如果戴德生执意再继续工作下去，一定有性命的危险。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，戴德生决定将医院停办，在上海等船回英国养病。和他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，以及其他的同工。戴德生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，短暂地离开中国和宁波医院的弟兄姐妹，使身体和心灵得到安慰，以预备未来极大的福音挑战。另外，戴德生也希望利用这一次的休养，使愿意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在英国有学习中文的机会，以预备将来到中国传福音。戴德生夫妇的回国从表面看来好像很可惜，其实是他们的预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，因为神将有更大的工作要戴德生来承担，那就是建立内地会， 预备更多深入中国内部各省的基督徒同工，来遍传基督的福音。神的带领不是突然的，而是有步骤的。假使戴德生继续和卓恩茨工作，那么他们两个人肯定能胜任愉快，但是却不能有更大规模的组织和格局。宁波医院的工作范围太多，信徒逐渐的增加，需要有人来带领。可是戴德生他却身体衰弱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戴德生在这两个情况之下挣扎，一个是迫切的需要和扩大范围，一个是自己的身体衰弱，使得他不能不大声疾呼请人到中国来帮忙。戴德生回国养病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了英国教会的大复兴，他就趁这个机会来激励信徒到中国宣教，这样一来得到许多热烈的回响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无意中造就了中国内地会的坚固基础。关于戴德生呼吁爱主的信徒来中国宣教的情形，我们可以从他的几封信当中看出来。有一封信是这样记载的：
亲爱的父母亲，你们可曾记得几位肯诚恳奉献的青年，愿意在中国侍奉主，除了生活的需要之外，别无物质的要求，而甘心到中国服侍的呢？但愿会有四五个这样的人来帮忙。我想大概经过半年的训练之后，他们就可以传道了。我们靠着听祷告的神，可以供给他们必须的费用。
还有一封是写给刚结婚不久的大妹以及妹夫，他说：
亲爱的妹夫和阿美利亚，首先恭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我们常常替你们祷告，求神保护赐福你们的新家庭。你们知道吗？神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大了，但是做工的人极少，而且软弱，精力都已用尽。但愿教会对自己的责任和权力能够更看重。如果我们的教会知道传福音这些工作的重要性，那么我们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传福音。我对于你们两个人到中国来和我同工的希望并没有放弃，我想你们还是会来，我相信神要差你们来。你们将会发现这个侍奉将会是个快乐的工作。关于我们生活上的供给以及健康上的保障和精神的鼓励，只有仰望主，不必仰望其他的。神将一切赐给了我们，他最清楚我们的需要。亲爱的妹夫，亲爱的妹妹，来吧，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吧。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使我有一千条性命，我将全数献给中国，或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你们能为他做全部的事吗？
戴德生回英国之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戴德生传》。